学戒法，兼学教理，以自我熏习修持，而毗尼藏系略三番。大小乘毗尼律藏呢，详细的阅览三番，有三次。梵王这一部经奉行作为每日的功课，奉为日课。于是遂予以花影所缺之仪，焕然冰释，比喻所积的疑惑之处完全消失，好像冰溶解了。即上卷文古亦忧，梵王经上卷文古，文者字也，古代称独体的象形只是为文，专用古文词句所译词的，所译成的经文。文古亦忧，义理很幽隐，古人所称不可具斗者，这具斗呢，未读的方便，未读方便的停顿处，不可具斗的地方，亦复妙直冷然现前。微妙的意直呢，冷然就极静呢，极然现前。因为合住，因此以幻王合住以补前人之缺，用来补释前人缺疑之处。云：从之合著一书，敌是学者精良。从事可知，放往合著这一部书，的确是学者的精良，引渡的桥梁，不揣鱼肉。这个以下是编者的谦下之词，不揣鱼肉，不揣测呢自己呢愚昧，肉就是学识浅薄，更为调理，更加为他来调理组织系统，编成汇解这本书。区区之意，但求变初学云耳。区区微薄的心意，只是求便利于初学者，如此而已。这个云耳呢，是鱼尾助词，没有意义。这一段呢，就是更正这个字哈、哦。开悟金石明律者，这个名是错误的哈、哦。开悟金石之灭律者则难，暗灭律法的人就有困难。这个字哈、哦，更正。接着我们大略的消释经文，从出现莲花台藏世界，东方来入天王宫中，说摩说化经已，这一段呢，正是说明佛由华藏世界还归于娑婆，就是天王宫中，从出这两个字，这是叙述佛最初由此娑婆世界情接大众，还归于莲花台藏世界，拜见卢森那佛。所以说从出就是出现于莲花台藏世界，也就是从娑婆末出现于华藏，华藏世界，从华藏末出现于娑婆，彼此都是从此末而彼出，从此末而出现于彼，从彼末而出现于此，所以叫做现。出呢，正是由此娑婆世界情接大众，还归莲花台藏世界，听卢森那佛说法之后，东方来入天王宫中。东方乃是此娑婆世界在华藏世界之东，所以叫做东方来入。至于莲花台藏世界， 在华严经中称为华藏世界，也叫做华藏庄严世界海。根据经文来说，就是华藏世界在大香水海的中间。在香水海的中间有这么一个世界，世界的形状就是如同莲花一样，所以称作莲花台藏世界。具足来说，就叫做莲花台藏庄严世界海。这是根据《华严经》的经文有这样的说法。若按世界的形状来讲，就是中间有一个台；要是按莲花来讲，就是莲花的蕊，花蕊。这是卢舍那佛所居住的地方，叫做莲花台。这个藏就是含藏的意思，也是包含的意义。同为此莲花台藏世界，因为此莲花台藏世界包含十方世界依正诸法，所以叫做台藏，叫做藏。此莲花台藏世界是卢舍那佛本来成佛之处。又在莲花的周围有千叶，按普通来讲，人间的莲花是十叶以上，四个叶以上；天上的莲花是百叶以上；菩萨的莲花是千叶以上；佛的莲花叶数量呢就没有限。佛所做的莲花叶呢，莲花的叶呢，数量没有限。在华严经中讲莲花，它不讲叶数，只是讲莲花台藏庄严世界海。这部经呢，讲千叶，就是属于第二的戒波罗蜜。第二地菩萨就是第二生的佛，他做这个千叶为二地菩萨来说法。所以指莲花周匝有千叶，每一叶就是一个世界，就有一千个世界。卢舍那佛就化千世家，坐在千叶之上。其实千佛就是卢舍那佛这一尊佛所化之机，机佛等于说明卢舍那佛不但是在一个娑婆世界，而是有一千个娑婆世界，也就是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归于卢舍那佛所化的境界范围。所以莲花台藏世界是属于本机的世界，卢舍那佛是本机之佛。在千叶上的千佛是属于机佛。什么叫做机佛呢？就是卢舍那佛所化现的千世家。由此可知，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也只是千叶上的一世界。 千佛中之一佛，卢舍那佛为本佛，千世迦就是基佛，由基显本，所以本土的释迦就还归华藏，从本垂基，所以释迦牟尼佛从卢舍那佛华藏世界来入于此娑婆世界。在普通的解释，也就是摄用归体，从体起用，是一样的。其实本基不二，体用是一体，体用一如，只是随着我们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见到佛身有来有去。原本是释迦牟尼佛勤接大众还归华藏世界，听卢舍那佛说心地好门品之后，所以辞别卢舍那佛转向东方，来入天王宫中。莲花台是释迦牟尼佛的来处，底下的天王宫正是释迦牟尼佛之所到处，所到的地处，所以叫做东方来入天王宫中。此天王宫正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摩西所罗天，翻译叫做大自在天。这个天王宫就是指大自在天王宫来说的。说摩受化经仪，这个摩受化经呢，在法藏大师的戒本书中云：说摩受化经者，如华严经第四十三云，有十种摩，所谓五蕴摩，贪着五蕴摩故，烦恼摩，烦恼染故，业摩，能障碍故，心魔，智骄慢故，死魔，离受身故，天魔，体慢放逸故，失善根魔，心不悔故，三昧魔，三昧浊故，善知识魔，于彼生浊心故，不知菩提正法魔，不能出生诸大愿故，乃至有十魔业，有十种舍离魔业，为亲近善知识等，据说如彼如是等类名摩受化经，或可有别部经叫做摩受化经。这十种魔，无蕴魔，贪着无蕴魔故，无蕴呢就是我们色身无蕴，我们的身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贪着我们自己本身呢，贪着我们的色身无蕴，无蕴魔。烦恼魔就是我们的心呢被烦恼所染污的缘故，被贪欲染污，被嗔恚染污，升起贪欲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染入在贪欲心、贪欲当中；升起嗔恚，就被嗔恚心所染，整个心呢充满了嗔恚；愚痴的时候呢，整个心呢充满了愚痴，烦恼染故；业魔能障碍故，我们生活意业所造作的，能够障碍我们修学正道；业魔能障碍故，心魔自骄慢故，自己呢自己的心升起骄慢的缘故，死魔离受身故，天魔起慢升起骄慢放逸的缘故，失善根魔心不悔故，心不忏悔了，不能够忏悔， 三昧摩，三昧着故，三昧就是定了，着于定，爱着于定，善知识摩，以彼生着心故，对于善知识呢，升起染着心的缘故，不知菩提正法摩，不能出生诸大愿故，不能发起菩萨种种大愿的缘故，乃至有十种魔业，有十种舍离魔业，所谓的清净善知识等等，具足呢广说，如同彼这本书，华藏大师的这本书，如是等类，或者是如同华严经第43卷，如是等类呢名为摩说化经，或者哈可以说有另外一部经叫做摩说化经。说摩说化经仪，什么叫做说摩说化经仪呢？其实摩接受佛陀的教化，才正是属于降魔的意义。因为佛将要成道的时候，魔来扰乱，佛就以慈心三昧降伏众魔，又以神通道力辩才智慧，使魔接受佛的教化。不过《摩说化经》毕竟是有没有呢？这部经呢，《摩说化经》，或者因为没有翻译到我国，或者是有也不一定。魔有四种，就是天魔、烦恼魔、五蕴魔、死魔。这里的魔在四种之中，是指天魔，是指天魔来说。天魔是在六欲天顶，也就是第一是天王天，第二刀立天，第三焰魔天，第四多帅天，第五化乐天，第六他化自在天，就是在他化自在天这个地方，天魔就住在这个地方。他化自在天就是魔王所居住的地方。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天王宫中是属于第四禅天，为什么在四禅天而降魔呢？偶遇大师有这么说明，这就是佛为了通教立根的菩萨，示现于色究竟天，四禅天当中的第九天，现代列的圣应身，降魔已尽，下住于多帅天，降生于人间。因为通教的菩萨，他虽然也属于三界之内，但是他的根基属于立根，不同于藏教的菩萨。藏教菩萨也是在三界以内的众生，但是他的根基比较劣，比较钝，所以根基立钝的不同，所见的境界也就不同。藏教的菩萨就是见到佛在印度的菩提树下金刚座上，以草为座，在成道之前才降伏魔众。所以通教菩萨跟藏教菩萨所见不同，因为根基有差别的缘故。因此藏教菩萨所见是菩提树下降魔，通教的菩萨所见的是在色究竟天降魔。在天王宫中，通教的菩萨所见是在摩西所罗天的宫中，以七宝为庄严的宫殿，以天衣为座，在菩提树下是以吉祥草铺在金刚石上为座。 所见成佛的仪式就不同。如果按照圆融的意义来讲，可以说佛在天王宫中降魔已尽，然后才下生多帅，住在多帅天。因为凡是佛降生都是以多帅天为最后的一生补处，一生补处的菩萨都寄居在多帅天。所以娑摩说法经以下生南阎罗体迦夷罗果，接着经文哦，下生南阎罗体迦夷罗果母名摩耶，复至白净无名悉塔，无名悉达。这一段正是说明佛降生的意思，也就是以五事来观察人间的因缘，是不是应该要下生人间呢？因此佛在多帅内院等待下生成佛的时候，有五事的观察。第一，观察众生应度的根基是不是已经成熟了。第二，观察自己成佛的因缘是不是已经到了。第三，观察阎罗体诸国以哪一个国家为阎浮提的中心点。第四，观察人间以哪一种种族最为殊胜。第五，观察人间的男女谁堪可作为自己的父母。因此观察之后知道应度众生的根基已经成熟，下生成佛之时已经来到，所以就选择迦夷罗国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南阎浮提的中心点，中心位置，而且是刹帝利。刹帝利呢是人间的贵族，以净饭王及摩耶夫人作为自己呢下生的父母，因此下生南阎浮提迦夷罗国，母名摩耶，复至白净无名悉达。下生南阎浮提迦夷罗国之后，受生的母亲叫做摩耶，父亲叫做白净饭王，自己的名称就叫做悉达多，无名悉达。文字上呢省略一个字，具足来讲叫做悉达多。以上呢是将文字略略地说一说，底下我们再来解释它的意义。本来一切诸佛下生人间的时候，都是由多帅天最后生的菩萨下生人间成佛。本来多帅天有内院也有外院，外院是属于幻翳诸天所居住的地方，它有五欲之乐，享受无欲之乐。多帅内院呢才是一生补助菩萨所居住的地方。凡是诸佛下生人间成佛，最后生的菩萨呢都是在多帅内院，以及跟着一生补处菩萨一起下生人间的诸大菩萨呢，也在多帅内院说法，等待种种的因缘成熟之后，然后呢一起下生人间。所以我们看本师释迦牟尼佛降生人间之后呢，文殊菩萨呢、弥勒菩萨呢、诸大菩萨呢也都下生人间，一起出家做比丘，一起这个帮助佛呢来弘扬正法。 然言菩提是梵音，翻译到我国叫做圣经，殊胜的圣，金子的金，就是殊胜的金。因为在南阎浮提中有一棵树叫做阎浮提树，树下呢有一条大河，树内所流出的叶汁流到河中，河中的沙呢就完全变成紫金色的颜色，沙呢变成紫金色，因此就以此翻南阎浮提叫做圣经。我们南阎浮提也是由此树而得名，因为有阎浮提树呢而得到这个名称叫做南阎浮提。此南阎浮提在须弥山之南，所以叫做南阎浮提。目前呢我们南阎浮提的人寿是百岁，东胜神州叫做福婆体，人寿是250岁，犀牛贺州叫做徐野女，人寿是500岁，北俱芦州最为殊胜叫做玉丹月，人寿呢1000岁。一共有四大部洲，根据须弥山而分为四大部洲。娑婆世界有100亿的须弥山，100亿哦，百亿的须弥山，百亿的日月，百亿的四天下，所以此娑婆世界是千世家中的一位世家。此娑婆世界之一位呢世家又化为千百亿世家，所以每一位世家呢各个下千百亿的南阎浮提同时成道，为一小千世界，一个小千世界，一个须弥山，一个太阳，一个月亮。须弥山之下又分成四大部洲，一个四天下，六一天哦，第四天王天、倒立天、变魔天、多帅天上去哦，六一天，一个四天下。一个三界之内，一个三界了吼，欲界、色界、五色界，这样是属于一个世界。这样的世界呢，有一千个世界，那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就成为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就成为一个大千世界，有三次圆千。所以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因此呢娑婆世界叫做三千大千世界。这样呢这算是一个完整的娑婆世界。南阎浮提的释迦指的是哪一尊释迦佛呢？就是指千百世家当中的一位世家，也就是指藏六的所现的藏六老比丘像，是属于烈焰身佛。不过在南阎浮提也有他殊胜的地方，所以佛一出世呢多数是在南阎浮提，也在南阎浮提成道。他的殊胜呢有三种，第一种是梵恨殊胜， 什么是泛恨殊胜呢？就是南阎浮提的人，他能够以他清净的身心来跟随佛来修持泛恨，能够随佛出家修学泛恨，或者在家学佛修学泛恨。这是脱离生死的要点，他能够修习泛恨。第二，他是意念殊胜，南阎浮提的众生呢，在佛说法之后能够记忆，能够意念佛所说的法要，意念不忘，也就是专念，由于此念呢，慢慢的呢能够成定，有定呢就能够开花智慧，这是三无漏学，成佛的正因。第三呢，精进殊胜，南阎浮提的众生能够刻苦耐劳，他能够吃苦精进的修持，所以不同于其他三洲的人，如同北俱泸州，他的福报非常的殊胜，福报很大，所以韦陀菩萨呢也没有办法教化北俱泸州的人，他们呢衣食现成，不需要我们呢煮，要吃饭呢还要煮饭，要穿衣服呢还要裁缝，他们都不需要。所以韦陀菩萨呢叫做三洲感应护法韦陀尊念菩萨，他只是没有护持北俱泸州呢，因为北俱泸州的人呢福报非常殊胜，有福的人呢，因为他福报大的缘故，所以是八难之一，所以佛不与其他的三洲来下生，偏偏呢出生于南阎浮提，这是呢佛出世的意义所在。南瞻部洲的众生呢，对于修学佛法这方面来说呢，比较殊胜，能够吃苦，就是说明南阎浮提迦夷罗国，迦夷罗国也是梵音，翻译到我国叫做黄法，黄色的黄，头发的黄。这个国家在南瞻部洲是最在中心，在南瞻部洲的中间最中心点，意为黄法，或者是意为黄色，因为过去有一位黄色仙人就在这个地方修道，黄色仙人的后代呢就在这个地方建立成为一个国家，将这个国家的名称叫做黄色仙人为主，以黄色仙人为主而叫做黄法，或者是黄色，叫迦夷罗国。这个黄呢表示中道的意思，所以佛出世也要在世界的中心点，因为世界的中心点比较安稳，也表示呢佛呢是处于中道，处于中道哦，正得中道之理，说法也是以中道第一地为主。佛呢观察世界，某一个国家在南阎浮提的中心点，这表示佛呢 是好于中道，因此佛就降生在南阎浮提迦叶罗国这个国家。迦叶罗国的国王就是白净饭王，王后就是摩耶夫人，所以叫做母名摩耶，父字白净。摩耶也是梵音，具足叫做摩诃摩耶，翻译叫做大梵或者大梵树。摩诃就是大，摩耶就是梵，叫做大梵或者大梵树。在偶主的注疏上解释呢，为以大智愿，以大愿智幻法门为如来母。这个到佛智的时候我们再来说。摩耶夫人不但为释迦牟尼佛之母，贤劫千佛都是以摩耶夫人作为他的母，那个下生的这个生母，而出世成道。这是说明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入于母胎的相状，大略的介绍了。父字白净，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父亲是谁呢？叫做白净。这个白字呢，或者有另外的意思，本来在释迦谱之中，狮子吉阿王有四子，第一净幻王，第二叫白幻王，第三叫做胡幻王，第四甘露幻王。本来净幻王梵音就是月头坛，月头坛换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净幻王，加上一个白字，或者是指净幻王他的欲念清白，没有邪染的，没有邪染之意，性智人贤，所以加上白字，叫做白净幻王。无名悉达，佛出生之后，父王就为太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悉达多。悉达多也是梵音，翻译到我国叫做顿吉。因为释迦太子出生的时候，宝藏虚空，空而覆满，故名顿吉。一切的吉祥之事顿时具足，所以一出生呢，就周行七步，有莲花托主，目顾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一出生呢就走了七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说了这么一句话。一个翻译叫做一切意成，于自出世间一切诸法实相意成，也就是说世出世间所有一切义理没有不成就，没有不了之，所以翻译叫做一切义成。经文：七岁出家，三十成道，号无为释迦牟尼佛。七岁出家，三十成道，号无为释迦牟尼佛。前一段呢是说明佛降生人间，这一段呢是说明降生人间之后出家成道。七岁出家应该把它倒过来解释比较好，就是出家七岁，出家七岁哦，三十成道，并不是佛在七岁就出家，不是那个意思。古德的解释呢也是呢解释出家七岁， 也就是说活在出家七年之后才成道。出家就是事理成熟，缓望归真之意。至于佛陀出家的时间，在经中所说的各个不一，也有说佛出家是29岁，也有说佛是19岁出家，因为记载各个不同，所以很难考定是哪一个作为标准。不过呢，在我们古德的注解上来讲呢，都是说明出家7岁以为正说，所以比较正式的说法呢，比较恰当的呢，出家7岁。所谓30成道，就是指释迦太子在出家7年之后才成就佛道。怎么样出家7人呢？第一年出家之后先休息，不用触定。不用触定呢，就是四空定的第三，叫做无所有触定。四空触定哦，根据这个法界次第，智者大师的法界次第，此处通言空处定者，这个处呢，笼统叫做空处定的情形呢，以其定体无形色故，名之为空。因为这种定的体呢，它没有形色的缘故，所以它叫做空。各依所证之处，名之为处。个别呢，依指它所证的地方，所证之处，所以名字为处。净法持心，心无分散，故名定也。这个心呢，境界呢，法呢，境界跟法呢，如果持住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呢，心一净性，心呢安住在这个境界这个法上面，所以心没有分散，所以称它叫做定，空处定。为行者厌患色执，有如牢狱，心欲出离，即修观智，灭3种色，故不念种种相，入无边虚空处，心与虚空之法相应，是名空处定。意思就是说，修行人，这个修定的行者呢，厌患我们色身，这个有执爱的色身，厌患色执，有如牢狱。我们呢，有如在细密在牢狱当中，我们被这个五蕴身心所系缚，有如牢狱。心呢想要出离，于是呢就休息观智，观照的智慧，止观，灭3种色，故不念种种相。心呢不念种种相，入于无边空处，入于无边虚空处。心跟虚空这个法呢能够相应，证明空处定。心与虚空之法相应，名为空处定。第二种四处定，为行者护厌虚空无边，缘多则善，能破于定。即者虚空转心缘事，心与事法相应，是名四处定。也就是说，行者修行人在修这个四处定的时候，在修空处定之后呢，又厌患虚空无边， 修虚空注定嘛，变换这个虚空无边，缘多则善，这个心呢缘虑虚空呢，广大的虚空呢，心缘这个多了呢，缘多呢则慢慢的就散乱，慢慢心就散乱，缘多则散，能破一定，渐渐的它能够破坏我们的定心，能破一定，即舍虚空，就舍弃这个虚空所修的虚空定呢，转心缘事，将那个心呢转过来缘虑这个事，转心缘事，心与事法相应，心跟这个事，这个事法呢能够相应，名为事处定。第三，无所有处定，为行者护愿心事无边，缘多则善，能化于定，唯有无心事处，心无所依，乃名安隐，如是之语，即舍事处，细心无所有处，心与无所有法相应，是名无所有处定。这个无所有处定呢，为行者他又厌患心事无边，缘多则善，跟前面一样，心缘虑多了呢，慢慢就散乱，能破坏于定，唯有无心事处，进入呢这个没有心处这个地方，无心事处，心无所依，乃名安隐，我们的心呢无所依止，才能够安隐，如是之矣，即舍四处，就舍离这个四处，细心无所有，细念我们的心呢在无所有处，心跟无所有法相应，是名无所有处定。第四，非有想，非有想处定，前面的四处是有想，无所有处是无想，到了这里至此，舍前有想，名非有想。舍前无想，名非无想，为行者护愿无所有处定，如痴如醉，如眠如暗，无可爱乐，于至一心加工，忽然真实定发，不见有无相貌，泯然即觉，清净无为，是名非有想，非有想处定。这里说到非有想，非有想处定，前面的四处，四处定呢是有想，无所有处是无想，无所有处定呢它属于无想，到了这里舍前有想，到了非有想，非有想注定呢，就舍弃前面的有想，叫做非有想，又舍弃前面的无想，名为非无想，叫做有非有想，非无想，为行者护愿无所有注定，行者呢又厌离厌患，厌离无所有处定，如痴如醉，好像愚痴呢，好像喝醉酒呢，无所知呢，如痴如醉，这个定法呢，如痴如醉，如眠如暗，如同在睡眠当中，又如同在暗夜当中，如眠如暗，无可爱乐。于是呢一心加工用恨，忽然呢真实定发，不见有无相貌，泯然即觉，清净无为，是名非有想，非有想注定，这是法界四谛所解释的。第一年呢，就是说到佛出家之后， 太子出家之后，第一年先修不用处定。我们在律藏可以看到哦，他亲近这个两位的外道，修习这个外道的定哦，就是现在讲的哦，先修不从不用处定，不用处定，也就是四空定的第三，叫做无所有处定。佛一出家之后呢，就先修习世间外道的禅定，先跟外道来学习禅定。但是呢，佛不久之后就证得无所有处定，因为知道这种禅定不是究竟，其次呢，再跟外道学非非想定，不久之间呢，又证得非非想定，也知道此定不是究竟，不是了生脱死究竟的禅定。这两种定呢，是世间的禅定，就是四禅八定当中最后的两个定。佛学了这两种禅定之后，知道不是究竟，于是呢，游行印度诸国，凡有一年之久。如果我们律藏哦，有看过律藏就会知道，游行诸国。从此之后呢，佛又来到雪山，六年的苦行，每日之中只食一麻一麦，由此六年的苦行，加上前面一年多出家修学外道世间的禅定，所以叫做七岁出家。在六年苦行完毕之后，佛就来到菩提伽耶，坐在菩提树下金刚石上。当时天人就现吉祥草为座，乃至到30岁夜睹明星成等正觉，叫做三十成道，号无为释迦牟尼佛。这一句呢，是指佛陀受具的称号，因为本师释迦牟尼佛是过去燃灯佛与本师释迦牟尼佛受记叫做释迦牟尼。受记作佛之后呢的名号，不是父母所安立的。本来释迦牟尼佛在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在第二阿僧祇劫已经满足，就在莲花国遇到燃灯佛，并且买了5枝优波罗花来献给佛，而且在路的中间呢，有泥坑，有泥地呢，佛就将这个身体呢，跟头发呢，都铺在地上，让这个佛呢，从这身上走过去，避免佛呢踏到这个泥土。所以在当时呢，这个贤人就步滑眼泥，头发呢解散开来，盖在这个泥地上面，使令燃灯佛踏在他的头发上面走过去，恐怕这个泥地呢染入了佛的脚。因此燃灯佛就对贤人受记说，你将来成佛的名号叫做释迦牟尼。这个释迦牟尼是佛受记的名号，我们大略的介绍了哦。这个经文于极灭道场作金刚华光王座，乃至摩西所罗天王宫，其中次第十住处所说， 于极灭道场作金刚佛王座，乃至摩西所罗天王宫，其中次第十住处所说。这一段是示现成佛之后从定而起为大众说法的意思。在这一段之前，按照藕益大师的意思呢，都是属于虚空花光三昧当中的事情，入体性虚空华光三昧当中的事情，也就是未成佛道以前就入于此体性虚空华光三昧，在示现成佛之后名之为从三昧而起。所以笔下的文这一段叫做于极灭道场做金刚火光王座，就是从定而起为大众说法的意思。极灭道场就是指当时的菩提道场来讲，就是在菩提树下成道之场，当时所做的金刚石叫做金刚花光王座，也称作金刚宝座，也可以说并没有离开菩提树下金刚石上成道之场，就与诸大菩萨顿说大法，顿至此界。所以说此莲，所以呢宣说这一部梵网经。这一部梵网经呢跟华严经是同一部类，属于第一的顿教，就在于此。所谓极灭道场，即就是极五住的烦恼，将五住的烦恼呢极静下来。灭就是灭二种生死，五住烦恼其实就是指见思惑、无明惑来讲。见思二惑就是有见爱烦恼、欲爱烦恼、色爱烦恼、无色爱烦恼，再加上无明住地的烦恼，叫做五住烦恼。二种生死就是三圣圣者的生死，遍历生死跟分断生死。分断生死呢是六道众生的生死，所以叫做极五住烦恼，灭二种生死，才成就菩提大波涅槃。底下的道场在注疏上有两种解释，第一是修道之场，修道之场就是属于现行的寺庙之中，等于我们现在的寺庙当中，或者在深山野洞、水边、树下、林树下呢，都可以修道，也都可以作为修道之场所。不过修道之场所呢，要能够有修道之人在其中修道，才可以称为道场。如果没有修道的人呢，纵然有道场，也只是一个空壳子，不能真实叫做道场。第二呢，就是成道之场，就如同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菩提场做金刚座，一念相应，以一念相应会呢断于禅喜成等正觉，以一念相应的智慧断除禅欲的习气，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通教的菩萨呢，在树下得一念相应会，与无生四谛跟无生四谛理相应，断一切烦恼习穷尽， 一切的烦恼习气呢都穷尽了，没有习气了，具足实力实无所谓等等，叫做佛，名字为佛，故云一念相应会。在印度菩提树下金刚石上成佛的地方，在传说呢，不但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里成道，经上记载呢，这个南阎浮提、三世诸佛出世成道，都在这个地方。乃至我们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呢，也是在这个地方成佛。因为南阎浮提是在南瞻部洲这个地方哦，这个世界的中心点，所以诸佛出世呢，都要选择这个地方，选择这个世界的中心点，又加上这个地方呢有成道之场，有金刚座，也就表达佛出现世间，这个表呢表中道，表行于中道了。所说的道理呢是属于中道第一地，做金刚华光王座，在经典上讲是在印度的摩羯提果，在菩提伽耶，菩提伽耶这个地方的城外有菩提树。如果有到过印度哦，就会看到这个地方，这棵树目前还在。树下有金刚石，这个宝座呢名为花光王，又名大宝花王座，这是经典上所说的名称彼此有不同的地方。此座与南阎浮提同时而有，并且在三千大千世界的中心点。这个金刚座呢下至于极下哈，极下金刚轮的边际，向上呢出于地面之外。因为此座从上至下纯属金刚所成，所以诸佛成道必须以此座作为呢成佛的座处，不如此呢，这个地呢为之陷，会陷下去，不堪胜任呢、啊，不堪胜任诸佛成道的地方，不堪胜任作为诸佛成道的宝座。所以一切诸佛呢，三世诸佛呢，成就无上佛道，都是在这个宝座上面。显示此座乃是千佛所传，不动不坏，尊贵至极，故名金刚华光王座。假若没有此座，就不堪任作为诸佛成道的座处。又金刚是一个譬喻，譬喻诸佛最后生呢，在成佛之时呢，要入于金刚定。华光就譬喻慧，智慧的慧，金刚譬喻为定。所以一切诸佛成道之时，皆是以定慧相应，断最后一品生相无明，叫做朗然大觉，维系的无明都断尽了，二种的生死完全都了脱，才能够 证得妙觉极果之位，名为金刚华光王座，乃至摩西所罗天王宫，其中次第十住处所说，这一段说明由金刚华光王座成佛之后，经过十处的说法，乃至呢是省略的意思，简略的意思，就是说佛在金刚石上成道之后，这是属于上卷的经文。最后一段就有入体性虚空华光三昧，还本源世界演入体菩提树下，从体性虚空华光三昧出，出以方作金刚千光王座及妙光堂，说十世界海。护从坐起至第四宫说十住，就这个文，乃至呢十处说法，在十个地处呢来宣说法要。入体性虚空华光三昧呢，是彻证本来如虚空之体性，这华光任运自现，花光呢？花光任运自现，体性即法身德。花光表示解脱德，这个光呢，花表示解脱德，光表般若德。入体性虚空花光三昧，还本源世界，如体菩提树下。还本源世界呢，正显八相成道，始终不离三昧，不离正定。从体性虚空华光三昧出，出以方座，方就是正的意思呢，正座金刚千光王座，就是华光王座呢。金刚呢属于法身，光呢是般若，这个千呢花字的错误呢，解是解脱的意思呢。金刚千光王座，金刚花光王座，这个花光的花呢表解脱的意思呢，以及妙光堂，就是普光王殿、普光明殿，华严经中的普光明殿，华严经叫做妙光堂。说十世界海，宣说十世界法门海，就是华藏、华严的十世界海。护从坐起至第四宫，说十住。地智宫呢，就是刀立天宫，说十住；护从坐起之焰天宗，说十行；焰天呢，也叫做焰摩天；护从坐起至第四天，说十回向；第四天呢，就是多帅陀天，一生补处菩萨寄居的地方。第四天说十回向；护从坐起至般若天，说十禅定。护从坐起至昙花天，说十地；护之一禅宗，说十金刚。一禅呢，离生喜乐地，说十金刚；护之二禅宗，说十忍。二禅呢，定生喜乐地；护至三禅宗，说十愿。三禅呢是八地不动地的菩萨修行功德的地方， 多做呢二禅天王。二禅呢、哦、菩萨寄居的地方呢，菩萨寄居在二禅。复至三禅中说十愿，三禅呢离喜妙乐地宣说十愿，普贤十愿法门，令入妙觉国海。这是依华严经来说呢，复至四禅中摩西所天王宫说我本源莲花台藏世界，如是那佛所说心地和文品。正是这一段，所以叫做乃至摩西所罗天王宫，其中次第十住处所说。这十住处呢，就是上面所说的十个处所，说的十种不同之法。在这一段文中呢，也有他也有其他的解释法。我们这里呢是大概的说呢，其实在十住处所说的就是十住、十行、十为相、十地、十愿、十忍等等，总之它离不开心地法门品，乃至到摩西所罗天王宫，最后到了天王宫是说菩萨心地品，也就是上面说的三贤十地，下文说的十众四十八清戒，就是在天王宫中最后所说的，所以叫做其中次第十住处所说。经文哈，十佛观诸大梵天王网罗床，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孔，一世界各个不同，别异无量，佛降门亦如是。这一段文呢，在玄义前面已经详细的解释过，又因为这一段文呢比较重要，也大概的再说一说。因为佛从第三禅天说十愿已尽，来到第四禅天摩西所罗天王宫中说法，就是指的心地品。诸大梵天王见到佛来入天王宫中，就各个礼佛持持网罗床来供应佛。在礼佛供佛之后，就听佛说心地法门。正在这个时候叫做时，时佛就观察诸大梵天王所持的网罗床，横竖都有千层，合起来就有千百个网孔。就这个因缘，佛有甚深的感觉，就以它作为譬喻，因此就宣说这一部《梵网经》。《梵网经》所加倍的众生，就是无量无边世界中的有情众生，它的根基不同，有种种差别，就如同网罗床的网孔一样，一一不同，别异无量。不过在上面所说的世界，也就是拿依报来代表正报，所以说世界而不说众生。不过依报呢，都是世界中的众生，他们的同别二种业力所感召，所以才成就他所依止所居住的世界。世界的净慧完全是根据众生的业力所感召而成就。众生呢，身口意不清净，他所感召的世界呢就不清净。众生的三业清净，他所感召的世界也就清净。如同我们 好的修学圣道呢，一心念佛，没有其他的杂念，不生贪心、痴心、嗔心、慧脑之心，一心念佛，好的修净土法门，信愿念佛，回向往生西方，三业清净呢，感召呢佛来接引，也就升到清净的极乐世界去。所以说，众生的心呢清净，感召的世界呢也就清净。众生呢有无量无边不同的业力，所以也有无量无边所感召种种不同的世界，所以有世界是清净，有的世界是杂染过秽，有的是净中带染，在清净当中也有染污的情况，有的是染污当中也兼带有清净，或者是纯净纯粹是清净的世界，或者呢纯粹是染污的世界，同中有别，别中有同，种种的差别，种种的不同，都是有情众生三业造作这个业力所感，也不是我们的言语所能够穷尽的。时间到，我们就说到这里，下课。